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16日星期二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近100天，奥运会火炬今天在希腊奥林匹亚点燃后即刻开始传递。尽管国际冲突不断，该圣火点燃仪式不乏满满的和平希望。德国总理舒尔兹今天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表示希望与中国讨论如何在乌克兰实现公正的和平。美国众议院院长约翰逊本星期正在推动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援助采取行动。根据他于昨天公布的一项计划，美国国会或将该计划分成单独的投票，以弥合众议院在外交政策上的政治分歧。约旦经历了一个紧张的周末，伊朗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飞向以色列，其中大部分飞越约旦国的上空。第二天，民众就约旦是否通过消灭经过的伊朗无人机来帮助了以色列爆发争议。据《华尔街日报》今天说，台湾候任总统赖清德拟在国家安全团队中留任现任办理人员，这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在白宫疲于应对乌克兰和加沙地缘政治危机之际，赖清德的新政府不会掀起太多的风浪。接下来请你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法新社今天报道称，在古老的奥林匹亚圣地，有2600年历史的赫拉神庙遗址前，今天当地时间中午12点15分左右点燃巴黎奥运会的圣火。巴黎奥运会定于7月26日至8月11日举行，但由于古代第一届奥运会举办地天空多云，无法按照古代传统规定利用太阳光进行点燃，由女祭司的介入，周一的彩排期间保留了备用的火焰。他们穿着受古腊、希腊古典服装启发的浅色长裙。德国总理舒尔兹今天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表示希望与中国讨论如何在乌克兰实现公正和平。据法新社今天称，在为期三天的访问中，德国总理已经访问了大城市重庆、经济首都上海，现在又抵访北京。舒尔兹面临着一个德国对中国政策平衡的问题，他打算加强德国与德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代表欧盟希望减少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舒尔兹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外交大楼与习近平会面时表示，根据他的随团官员透露说，他要与习近平讨论如何进一步为乌克兰的公正和平做出贡献。在乌克兰危机上，中国呼吁对话，反对使用核武器，并敦促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该报道解读称，这是意味着乌克兰也包括在内，但北京从来没有公开谴责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中国经常呼吁考虑各方的安全关切，包括俄罗斯对北约的安全关切。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本星期正推动对以色列、乌克兰和台湾的援助采取行动。根据他于昨天公布的一项详尽的计划，美国国会或将该计划分成单独的投票，以弥合众议院在外交政策上的政治分歧。目前尚不清楚众议院最终是否会提出与参议院法案类似的一揽子计划，或者有着显著的不同。这可能会使长达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让国会批准对乌克兰的军事资助变得更加复杂。但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冲突不断升级，以色列军事 长官昨天表示，以色列将对伊朗周末的导弹袭击作出回应。乌克兰军方首脑周末也警告说，由于天气变暖，俄罗斯军队可能会发动新的攻势。乌克兰东部的战场局势几近今天显著的恶化。据《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称，台湾候任总统赖清德拟在国家安全团队中留用现任班底人员，这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在白宫疲于应对乌克兰和加沙地缘政治危机之际，赖清德的新政府不会掀起太多的风浪。今天本台记者夏荣的进一步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准备在国安团队中留任现任班底成员，这是在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在白宫疲于应对乌克兰和加沙地缘政治危机之际，赖清德的新政府不会掀起太多风浪。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加入国安团队的人选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公布，其中包括一些美国政府熟悉的面孔。据报道，赖清德计划任命现任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担任国防部长，现任外交部长吴钊燮则回国执掌国安会。他在2016年到2017年曾经担任这一职务。上述知情人士说，目前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林佳龙将接替吴钊燮的外交部长职务。林佳龙在华盛顿不太为人所知。有政府官员和政事分析人士表示，上述任命计划实际上相当于对台北现任内阁的重新洗牌，意在展示一种连续性，可能会受拜登政府欢迎。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格莱伊说，拜登政府希望看到台湾政策的连续性。专研台湾地缘政治的学者南乐则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虽然林佳龙的外交政策经验相对有限，但他曾经担任许多高层职位，肯定堪当此任。无论如何，拜登政府官员看到这样一个国安团队，他们会认为萧美琴仍将在外交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对中国政策方面，赖清德计划任命长期研究两岸关系的学者邱垂正担任陆委会主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强调出，有望执掌国防部的顾立雄将是2000以来少数几位没有军衔的台湾防长之一。他有望领导台湾军队实施全面改革。台湾军队曾经隶属于国民党，在2000年代初进行了国家化。
日本今天发表外交蓝皮书，时隔五年重提推动日本与中国战略的互惠关系。今天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描述日本外交活动和国际形势的日本2024年版外交蓝皮书已经出版，关于日中关系，时隔五年再次提出推动日中战略的互惠关系。4月16日发表的2024年版外交蓝皮书是外务省针对过去一年的日本外交活动编写的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和巴以冲突，形成了给世界各地的安定与繁荣带来影响的问题。尽管外交蓝皮书承认日中间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五年来首次明确表示双方将全面推进去年11月日中首脑会谈中重申的战略互惠关系，并致力于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针对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中国全面禁止日本水产品的进口，要求中国方面 立即撤除进口禁令，并要求立即拆除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设置的浮标。时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的安倍晋三于2006年10月8日至9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提出了日中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说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昨天欢迎日本自卫队从明年起正式参加美菲两军实施的肩并肩等联合演习，并说：“我认为日本参加是很好的行动。”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4月15号欢迎日本自卫队从明年起正式参加美菲两军实施的肩并肩等联合演习，说我认为日本参加是很好的行动。提到中国，马克思谴责说，最近菲律宾在南海遭受了非法的攻击性的不负责任行为。他表示对日本自卫队正式参加美菲联合演习没有异议，强调日美菲朝着维护稳定和平与航行自由、彻底遵守国际法的目标，能够最大限度地运用所拥有的力量。马克思11号出席了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日美菲三国首脑会议，就设立人道主义援助和应对灾害的三国演习达成共识，发布声明，明年三国演习将加入美菲肩并肩等联合演习中。在记者会上，马克思就方便日本自卫队参加联合演习的日菲间的互惠准入协定透露说，谈判没有争议点，预计很快就能签署。肩并肩是美菲两军每年举行的最大规模演习，今年将在4月22号到5月10号实施，预计约有17000名官兵参加。马克思说，计划首次举行网络安全保障与指挥统治训练，将是最复杂、规模最大的演习。
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按年升 5.3%， 高于市场预期的 4.8%。 中国当局指出，如此良好的开局得力于高技术制造业，而这也反映出经济恢复的不平衡当中，消费、中小微企及房地产恢复比较慢，在加大宏观政策实力时需要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是全国居民生产总值约29.6万亿人民币，首季经济按年增长为 5.3%， 按季增长为 1.6%， 较路透社访问一众经济分析师后预期的 4.6% 为高。据时代中国公布，香港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昨天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一份针对该公司的清算呈请，内容指涉及金融分别在约 1.73 亿美元及 7.3 亿港元的公司财务责任。中国恒大集团已经于今年1月被香港高等法院颁布清算令。路媒先前也报道，恒大市值目前仅剩下22亿港元。塞尔维亚媒体莫德斯塔特称，从外交消息来源获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8日抵达贝尔格莱德。访问塞尔维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和该国的其他官员。加拿大一位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正派他的副手前往中国，试图解冻与中国的关系。中国谴责加拿大散布中国威胁论，加拿大则说要与中国务实外交。美国及欧洲关切的中国产能过剩问题，人口专家易富贤指出，根源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独生子女的家长担心养老，于是减少了消费，存钱养老，内需不足且储蓄过高，而加剧了产能过剩。在名为 瓦姆不树首次干预措施以后，印度洋法属群岛马约特今天启动了一项针对不安全非法移民行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与到访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会晤。中国媒体报道强调出，习近平表示中德互不构成安全威胁，并指出中国出口产品缓解全球通胀压力。法新社则着重舒尔茨提及俄乌战争，盼双边对乌克兰的公正及和平做出更多贡献。舒尔茨本月14号抵达重庆，开始任内第二次访华。在会晤习近平前，他先后访问重庆和上海，期间参观氢动力生产设施以及德国化工巨头科斯创在当地的绿色和可持续技术研发基地。据法新社今天16日报道称，在为期三天的访问中，德国总理舒尔茨面临了一个德国对中国政策平衡的问题，他打算加强德国与德国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代表欧盟希望减少在经济上对这个亚洲巨人的依赖。舒尔茨今天在北京钓鱼台外交大楼与习近平会面时说，根据他的随团官员透露，他要与习近平讨论如何进一步为乌克兰的公正和平做出贡献。在乌克兰危机上，中国呼吁对话，反对使用核武器，并敦促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该报道解读称，这意味着乌克兰也包含在内，但北京从未公开谴责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中国经常呼吁考虑各方的安全关切，包括俄罗斯对北约的安全关切。按照德国总理办公室提供的对话文件，舒尔茨对习近平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和俄罗斯的武装对欧洲安全产生了非常重大的负面影响。舒尔茨说，他们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根本利益，间接损害了整个国际秩序，因为他们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一项原则及国家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十多年来，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因为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共同谴责西方霸权。自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以来，中国与俄罗斯两国加强了经济、军事和外交合作。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上周还访问北京。法新社指出，舒尔茨还与习近平讨论了双边合作领域，特别是气候领域。德方表示，只有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够找到阻止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并以社会公平的方式管理绿色能源转型。据中国官媒中央电视台报道，习近平认为，为了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日益增长的风险和挑战，大国之间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习近平说，中国和德国分别是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的重要性超出双边关系范围，对亚欧大陆乃至全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习近平还说，只要双方坚持互相尊重、求同存异、交流互鉴、合作共赢，中德关系并将继续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表示，要从长远和战略角度全方位看待和发展双边关系，把握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共识。今年是中德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说，中方愿同德方以此访为契机，增进理解信任，深化务实合作，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原则， 推动中德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在舒尔茨访华之际，德国的许多西方盟友在一系列贸易问题上与中国对抗。欧盟正在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电动车和风力涡轮机的国家援助进行一系列调查，同时美国正在调查中国汽车技术带来的国家安全风险。德国政府先前曾经说过，预期双方讨论欧盟去年对中国电动车展开反补贴调查、中国产能过剩以及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对不公平竞争等问题。相信北京会争取德国不要支持欧盟对华电动车征收惩罚性的关税。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月16日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新闻纷纷聚焦国内事务。费加罗报强调，法国财政部正在努力寻求全面削减预算，并寻得200亿欧元以弥补控制预算所需款额。解放报揭示 30% 的法国瓶装矿泉水涉嫌使用违规净化技术丑闻爆出两个月后，政府没有任何作为引发不满。据奥运会100天之际，十字架报刊出对巴黎奥组委主席艾斯唐盖的专访，这位前奥运冠军表示，奥运会势必提升体育在法国的地位。巴黎法比安上校广场尼迈耶展厅展出法国艺术家化名奇奇毕加索的50余幅画作的消息，则是人道报突出的话题。回声报聚焦法国标志雪铁龙汽车集团最近10年来的辉煌成果。各报集中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继续围绕中东局势展开，侧重报道了伊朗袭击以色列之后的各方动态。费加罗报刊出报道，分析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微妙关系。该报注意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侵犯了多个国家的领空，阿拉伯国家却做出不同反响。约旦帮助以色列拦截导弹，伊拉克出于客机安全的考量关闭了领空，叙利亚和黎巴嫩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则呼吁遏制紧张局势。报道认为，约旦帮助以色列拦截导弹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两国曾在1994年签署了和平条约。对西方国家而言，约旦是国际反伊斯兰国联盟的一个空军基地。不过，安曼相对于以色列的立场却十分矛盾。去年10月7日，以色列遭遇哈马斯袭击后，在加沙展开军事行动，受到约旦国王的严词谴责。主要原因是该国人口中巴勒斯坦裔人口占比很高。周日以来，该国公众舆论对当局的亲以色列政策出现分歧，更对政府拦截伊朗导弹表示愤怒。报道指出，总体而言，在所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眼中，伊朗是他们的主要敌人。正因如此，随着伊朗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一些海湾国家近年来开始与以色列恢复和解。2020年，沙特阿拉伯的盟友埃及、阿联酋和巴林与以色列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去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袭击前，沙特阿拉伯一直在与美国就可能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行谈判。作为交换条件，利雅得要求与美国签署新的强化安全协议，以保护自身免受伊朗袭击。对沙特而言，这直接关涉其经济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曼德海峡也面临受到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的导弹威胁。但以色列在加沙的轰炸并造成大批人员死伤，迫使沙特暂停了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的谈判。另外，回声报关注以色列政府的内部分歧。继伊朗周末向以色列发射350枚导弹和无人机后，拜登与欧洲领导人纷纷呼吁以色列保持耐心和节制。 以色列内阁针对如何反击伊朗却陷入分裂。以色列战时内阁周一再次召集会议，两名极右翼成员主张以展示武力的方式大规模地还击伊朗，其他温和派成员则敦促采取平衡的做法，以避免局势螺旋式升级。总理内塔尼亚胡受到美国巨大压力，拜登建议以色列在采用武力之前需三思，避免挑起地区战争。法国、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敦促以色列保持节制。在不准备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以色列基本恢复了生活常序，当局解除了集会限制，恢复了教学活动，特拉维夫附近的国际机场也基本恢复正常运行。外交层面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本由于加沙战争以及非地面临人道主义危机威胁而受到孤立的以色列，在短短数小时内就获得了来自多方的支持。尤为出人意料的是，约旦也伸出援手，拦截了飞往以色列的伊朗导弹和无人机。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德国总理舒尔茨于本月14到16日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他担任总理以来时间最长的国事访问。德国媒体自然表示了多方关注。法兰克福汇报就舒尔茨15日在同济大学发表演讲指出，舒尔茨向学生们讲述了亲消、知识产权保护和他的不消费大麻等，他发出的信息很明确，他在畅所欲言，他喜欢说谢谢，这一回他是真心感谢中国给了他自由表达的机会，而不必直接冒犯政治东道主。这是舒尔茨为言论自由做广告的方式。南德意志报表示，舒尔茨在同济大学为知识产权保护做了广告。他还强调，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是侵略战争，并要求不要武力推移边界。该报指出，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有力帮助，以便俄罗斯能绕开西方的制裁。中国向俄罗斯提供了所谓的军民两用物品，这是俄罗斯为其武器生产所需要的物品。舒尔茨通过与大学生交流的方式，事先从上海向北京发出了他要传达的信息，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倾销对经济发展的损害。他在上海既做了广告，又发出了警告。德国 NTV 电视台表示，德国希望在不疏远其重要贸易伙伴的情况下，更加独立于中国。舒尔茨对中国的访问有如走钢丝，在困难中寻求平衡。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曾格莱因怀疑，舒尔茨在公平竞争方面能否取得成就，但舒尔茨此行更多的是要发出一个信号。德国巴州广播电台指出，中国电动汽车是舒尔茨访华之行的一个话题。鉴于欧盟可能对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惩罚性关税，舒尔茨呼吁中国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但对欧盟可能采取的措施持保留态度。他呼吁中国电动汽车在欧盟获得开放市场，但不要倾销，不要生产过剩。虽然欧盟仍在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但亚洲汽车专家希伯特估计，如果个别生产商的生产受到补贴，例如通过降低工厂电价等，补贴就很难证明。如果欧盟在年中得出结论，认为倾销正在发生，其惩罚性关税就可能随之而来。上海德国商会常务董事布特克对此不以为然。 他认为惩罚性关税也会损害中国汽车生产商的德国供应商，他们要求的是采取对策，而不是施加惩罚性关税。德国经济周刊的印象是，舒尔茨中国之行起步时，首先在重庆访问了一家公司。舒尔茨的行程看起来就像是一次重要的魅力攻势，而且不仅仅是在第一天，商务第一，顾虑第二，而这正好是发生在德国经济疲软之时。柏林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马克思·曾格莱因表示，总理此行明显是在沿袭旧有模式，这正是中国领导层希望看到的访华之行。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4月5日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当地发现了一个核辐射源，当地检测到的核辐射值超过正常值的1600倍。路透社引述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上述消息之后，引发了中国东北临近俄罗斯边界的民众的恐慌，因为事实上哈巴罗夫斯克离黑龙江的抚远县仅仅68公里，鉴于俄罗斯在切尔诺贝里事故事件上犯有前科，此一突如其来的核泄漏事件自然引发边界地区民众的恐慌。之后，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馆在4月9日发布公告说，核泄漏事故已经获得解决，事故的起因是一个工业碳伤仪上的铯137胶囊包装受损引发核辐射，目前已被转送至专业监管机构。市政府宣布从4月10日开始解除该市实施的局部紧急状态。不过中国网民对此一事件的质疑并未因此而终止。首先，中国官媒为何迟迟没有对事件加以报道？事实上，在路透社4月5日报道哈巴罗夫斯克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之前，早有居住在俄罗斯的华人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披露说，核泄漏事故从3月底就已经发生，而中国媒体一直到4月8日才陆续对此作出报道。莫非是为了避免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到访北京之前发表负面新闻？就连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特约评论员胡锡进似乎也对中国媒体的这种反应表示不满。他在微博上说，遇到这种事情，边界这边的中国当地媒体应该发声，及时跟进报道，越是详细透明，这边的人还有网友们越不会猜东猜西。有黑龙江加莫斯网民在微信上质疑道，辐射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俄方并没有公布相关地区检测到的核辐射具体数值是多少，也不知道源头是怎么泄漏的，有几个源头依然是不知道。俄方何以将跟他国毗邻的边界地区作为核试验基地，堆放核废料，陈旧核设施不处理，这些就更加不明白了。那么倘若俄罗斯当地政府公布的消息属实，铯是一种呈银色的软金属，铯137是核弹、核武器试验和核反应堆内核裂变的副产品之一，它会释放出伽马射线，因此被常用于校对医治癌症的放射治疗设备，也可以用于校对用来监测放射治疗人员及病人所接受的辐射水平的辐射检测仪器。铯137也用于监测工业产品的重量、厚度和密度，以及探测焊接点和金属管道的裂缝等等。近年来，在巴西、澳大利亚、泰国等国也发生过铯137胶囊遗失的先例。去年1月底，澳洲一枚装有放射性物质的微型胶囊，据报从一处矿场运至储存设施时，在途中自卡车掉落遗失。澳洲消防部队警告民众，倘若发现胶囊，不要用手拿取，而应及时通告有关部门。不过澳大利亚最终居然大海捞针，找回了这枚体积相当于一枚硬币的胶囊。最后，铯137胶囊辐射会对环境以及受到辐射的民众的健康产生何等影响？铯137对人体的影响取决于其辐射的强度、暴露时间和受影响的人体细胞种类等等。 如果胶囊破损风险更大，因为铯137是一种非常高辐射的放射源，可能会引发急性的放射病症，如恶心、疲倦、呕吐以及毛发脱落等等。如果受到约1西弗特辐射剂量的直接照射，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去年澳大利亚全国都在寻找被丢失的铯137胶囊时，澳大利亚放射性科学研究人员就提出了自然界和人类面临的各种风险。悉尼大学医学院的医学影像科学教授戴尔·贝利解释说，铯137的半衰期约为30年，但是30年之后，其辐射度继续超过环境中的天然的辐射水平，大约将延迟300年。贝里教授说，这种放射性物质会发出贝塔射线和伽马射线。据他说，装有铯137的胶囊不能滤除贝塔射线，只能滤除伽马射线。伽马射线只有在近距离和长时间照射的情况下才会造成损害。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气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是本台今天的大专题，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0日在北京会见了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这是时隔9年后习近平与马英九的第二次会面。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一位卸任多年的台湾总统，此举传递了怎样的信息？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政治象征意义？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对此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您好。
你好。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台湾大选后到访中国大陆，开展和平之旅，请您谈谈他此行的目的和意义。
马英九把这次大陆之行呢定义为和平之旅，也就是为两岸和平而奔走。他本意呢应该说是避免战争，避免战火，他本意应该是好的，但是在双方的需要上，我觉得可能是北京中国方面更加需要。因为这是在选前马英九曾经去大陆走过，这是在台湾大选之后呢，马英九启程前往中国大陆。那选后的格局是，现在在国会呢三党都不过半，那国民党呢略占多一点，是国民党呢成了议长和副议长国会的。但是在政府方面，总统方面呢是民进党继续执政，赖清德当选总统。所以中共呢对台湾的选举结果是很不满意。那这个时候中共呢主动邀请马英九到访，是因为中共需要在台湾找到代理人，是为了大一统，为了统一。因此同时也是中共统战的另一层含义，就是要分化台湾。马英九代表的是在野的国民党，赖清德代表是执政的民进党，习近平和中国呢是向在野的国民党伸出橄榄枝，但是没有跟执政的民进党有任何接触的意思，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分化台湾，在台湾制造隔裂，或者说是选择性的利用这么一个政治企图。
马英九和习近平9年后再度会见，选择在4月10日，这一天也是台湾太阳花学生运动10周年，这是巧合还是另有含义？
对马英九和习近平来说，他们可能根本就想不起这个日子，习近平肯定是不知道台湾的太阳花学生运动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而马英九也可能是健忘了，毕竟事情过了10年。马英九和习近平或者是中共之间的交流并不是两岸民间的交流，尽管马英九呢选择现在带来一些台湾的统派青年，但并不代表台湾的社会或者主流民意，所以呢，他们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官方交往，国民党的官方在跟中共大陆的官方交往。本来选的是4月8号，往后呢推了2天。据传出的消息是，习近平当局要跟美国别苗头，因为10月10号，美国是邀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华盛顿，而且美日首脑峰会是历史性的首脑峰会，全面提升美日双边的合作。突出日本的亚洲的角色，而且这回呢，拜登政府和日本政府宣布呢，要建立的关系啊是全球伙伴，当时是区域伙伴，一是为了日本的自卫，再一个是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现在全球伙伴就要突出啊日本的角色，就是美国把亚太地区的防线进一步的向日本推进。随后呢，还会有菲律宾总统加入，出美日菲三国的高峰会。这个时候呢，习近平为了跟美国呢别苗头。那么就是说把跟马英九的会见放到10月10号， 不过非常可悲的是呢，这边美国所主持的美日峰会或者美日非峰会啊，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美国跟中国周边国家邻国的关系。但是中国这边显然是显得很尴尬很孤立，因为要跟美国抗衡的话，它并没有什么盟国，既没有俄罗斯也没有北朝鲜这个时候跟他来结盟或者是伊朗，而是选择台湾的一个在野人士来为自己背书，这个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显得很不对称。因为中共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相当于在中国的一部分里面选了一个代理人来跟美国唱对台戏，这个对台戏就显得是太不平衡太不对等，所以由于这样他们才选了4月10号。不过呢，这也是一个讽刺，也是一个巧合，就刚好是台湾的太阳花学生运动10周年。因为太阳花学生运动的主旨啊，当时马英九执政，国民党执政，是亲中两岸的走近，有一个服贸协议，当时的台湾青年呢，台湾学生反对，所以呢就以激进的占领国会的方式抗争，结果是后来的这个服贸协议啊，相当于是停摆。太阳花学生运动对台湾社会冲击很大，也显示了台湾本土的青年他们的主流民意啊，是反对跟中国大陆或者跟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这种勾兑，他们主张的是真正走向国际社会，而不是把自己锁定了现在一党专政的中国大陆。
您认为二度马习会有什么看点？双方都谈了些什么？
二度马习会的看点就是两人的身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上一次见面的是2015年在新加坡，当时呢，马英九是台湾总统，而习近平呢是刚上任不久的中共总书记。那个时候会谈呢还有一些两岸的官方性质，中华民国总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那这回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马英九已经不再是总统，成了民间人士，在野党人士，而且也不再是国民党的主席，只是前主席，而习近平呢仍然在位置上。可以看出两岸政治的不同，台湾有民主选举，有定期的轮换政党轮替等等。那中国大陆呢是一潭死水，而习近平谋求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说这个时候会见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外电的报道把习近平称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其实这两个称呼、啊、中共方面都很不高兴，因为中共用的是、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而对马英九只称呼马英九先生，他们既不愿意称呼马英九是中华民国前总统或者台湾前总统，也没有愿意称呼马英九是中国国民党前主席，因为中国呢不愿意承认中华民国，处心积虑、啊、要消灭中华民国，因为中华民国存在一天、啊、就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是一个篡位，没有合法性正统性，是吧？尽量避开，说他是以党的身份，党的总书记的身份，但是马英九实际上是一个党的前主席的身份。从这点看出来，就是中共在北京这边有他的算计，一方面有他的权力傲慢，另外呢也有他的历史的顾忌，还有他对台湾的这种目的。回过头来说，马英九虽然是以和平之旅啊，希望两岸和平，但习近平这次会见马英九跟上次不一样呢，有很大的权力炫耀的成分，因为这次看上去规格拉得很高，除了习近平出场，还有另外两个政治局常委作陪，两个政治局常委加习近平，相当于三个政治局常委。马英九其实是有民主和宪政理念的，但是习近平坚持的却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所以不知道马英九心中作何感想。另外一个最大的看点就是习近平在强调中华文明，马英九也在谈中华儿女，但是马英九谈中华儿女的时候，恐怕跟台湾的主流民意啊相去甚远，因为台湾尤其是年轻人的主流民意还是主张台湾独立，而中共在习近平在谈中华文明的时候，其实跟中华相距很远，因为中华文明绝对不存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马英九呢，在某种程度上呢是被中共当成了统战的工具，或者是被利用的对象。不过中共虽然不报道，但是马英九在中间提到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中共强调说马英九在不赞同台独反台独，其实马英九呢虽然提到说他本身不赞同台独，但是也提到了这两岸很多青年人应该加强交流这些话题，这个马英九的主要谈话点呢在中国的媒体中没有得到体现。
马英九本次大陆之行历时11天，从广东到陕西到北京，马英九先后至少5次流泪哭泣哽咽，他为什么如此伤感？
马英九呢，我觉得他这个哭泣啊、流泪啊、伤感啊，应该是很多是他的一个个性或者是触景生情。个性来说，因为马英九出生于啊一个比较舒适的家庭，在香港出生，台湾长大，家里呢是三个姐姐一个妹妹，他是唯一的男孩，受父母的宠爱，也受姐妹的忍让，也就是说在宠爱中长大，也许他从小就养成了个爱哭的习惯。那马英九在台湾呢，动不动就会哽咽。另外一点就是制造这种场面呢，不管是在深圳啊，在西安啊，在北京，又是一些音乐，又是一些肃穆的环境， 自然让他会有点触景生情的样子，容易受到环境的触动。但是呢，他这个哭呢，并不是外界所理解的说哭给中共看，哭给习近平看，正表现。我不认为马英九需要这样，我也不认为习近平呢是一个要党性不要人性的人需要这样做，是马英九自己的一种伤感。不过另一种看来，马英九哭的地方呢，我都觉得他哭错了地点。比如他第一次哭是在广东啊，孙中山的故居。其实谈到中华民国啊，真正的创立者是辛亥革命还有宋教仁他们那一批，而宋教仁是国民党之父，取得了国会选举的第一大党。但是孙中山后来是不服，要推翻这个选举的结果，在广州重新来，又引进了苏联模式，容纳共产党，其实给中国带来大乱。这是孙中山晚年的一个重大的败笔和污点。所以他在那哭孙中山的时候啊，其实中华民国并不是产生于孙中山。第二，他哭这个黄花岗72烈士在广州，但哭这个林觉民的家书。但是林觉民和72烈士主张的是一个民主宪政的中国，当时的辛亥革命之后的确诞生过，就是北洋政府时期。那到后来共产党复辟，全面复辟，把中国拉回到封建王朝的时代，一个红潮。所以马上就应该想的是，这些烈士的血是不是白流了，今天应该怎样建设一个宪政的中国。然后他到了陕西啊，哭黄帝陵，但马英九可能不了解，黄帝陵在文化大革命中啊，被毛泽东的红卫兵夷为平地，就跟孔庙一样，祖先之庙被砸毁，夷为平地，千百年战火都没有摧毁过，被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他哭的黄帝陵是个假陵，就跟这个齐白石、毕加索他们的画真迹被撕毁了，弄了一个赝品，所以他对着一个赝品在那里哭泣啊，可以说哭错了祖宗。他应该是谴责的是黄帝陵遭受的浩劫。还有他后来到了北京啊，是在卢沟桥或者长城都去哭，但卢沟桥事变终止战争是共产党的别顿队挑起的，刘少奇策动的，为了让国军跟日军呢全面开战，共军呢才能够求得生存并夺取江山，不知他懂不懂这个历史。还有长城，他讲长城里外呢抗战烽火都是一家人，但是当时真正抗战抗日的是国民政府，是国军，是国民党，中流砥柱，牺牲重大。而当时呢，共产党呢是不仅不抗日啊，他是跟日军相勾结，互通款曲，互通情报，夹击国军。后来在美国击败日本，国军蒙受重大伤亡之后啊，共军是下山摘桃子，推翻了国民政府，夺取了江山。而且他后来跟残余的日军有合作。说马英九呢，看上去似乎不懂得这些历史。我觉得他哭归哭，伤感归伤感，但是似乎都哭错了对象，伤感错了地方，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伤感。恐怕会留下一些现实和历史的遗憾。
针对马英九的大陆之行，台湾民众怎么看？大陆民众又怎么看？此行对两岸和平和世界和平有何注意？
马英九到中国的和平之旅啊，对他本人来说当然有一些善意，他恐怕真正是希望能够取得两岸和平，通过他的努力。但是他也应该知道，恐怕他的力量也很微薄，因为打马英九在台湾代表的并不是主流民意。就像他继黄帝陵叫台湾的年轻人不要忘本，但台湾年轻人认为他们的本就在台湾，根就在台湾。所以马英九是一厢情愿，如果是在统一的调子，他是一厢情愿。至于和平的话，恐怕也是一厢情愿，他不足以改变两岸的态势。而台湾的主流民意或者执政的民进党似乎对马英九的中国之行都有很多的批评，认为是一种投降之旅、示弱之旅，觉得马英九应该向中共继续表明民主自由的立场。比如说马英九以前说过一句话，六四不平反，两岸不能谈。那马英九是否还记得这句话，是否还跟习近平可以提出来呢？这是一个问号。至于在中国大陆呢，因为中国大陆信息封锁，加上党媒党报的单一宣传，任何台湾的政治人物到中国大陆去，中国人一般都是持欢迎态度，如果在一般的场合见到马英九，他们都很友善很友好鼓掌。当然陪同马英九或在他身边的都是中共的陪同人员安排的，包括马英九所带领的青年学生座谈的中国青年，全都是中共这边的什么党员团员，甚至就是学生特工。这也不代表中国真正的民间的民意，也就是说马英九带领学生跟中国这边的学生交流，并不代表中国两岸的学界交流或者是民间交流。所以在中国大陆来说，其实很多人也不了解马英九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到中国大陆来走走代表了什么。总的来说恐怕影响非常有限，也就是人们觉得看一个稀奇啊，看一个热闹吧，就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对中国大陆人来说大多数还是外行。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播出的是由安东尼主持的《科技时空》。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科技专题。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中子成像。中子成像是一种利用研究堆或加速器中子源对内部结构进行检查的非侵入性技术。国际原子能机构项目副主任 Gavello 说，这是一种神奇的工具，在科学和工业研究与开发以及法政学和文物研究方面具有无限的潜能。中子成像可以用于测试电机、减震器和涡轮叶片，可以显示水怎么样在有生命的植物体内流动，或者检查充满铁质岩石的恐龙头骨化石的内部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Mary Albin 撰文表示，尽管中子成像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使用，可是直到20世纪90年代，二维胶片成像一直是主要的成像方式。随着数字技术，包括先进的数字照相机的出现，中子成像现采用计算机断层扫描，也就是 CT 的技术，让技术使用几百张从不同角度拍摄的图像来创建高度详细的三维图像。直到最近，由于技术和资金方面的原因，使用 CT 或者三维成像技术进行中子成像，对于低通量中子源仍不具可行性。Mary Albin 说，2021年布拉格捷克技术大学的博士生雅娜·马图什科娃和他的导师斯克伦卡展示了在研究堆功率为500瓦的情况下使用 CT 进行中子成像的能力，从而改变了这一局面。这一突破源于两个方面的发展。首先，低成本高质量的天文相机在此十年前已经问世。再来，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海因茨·迈尔·莱布尼茨研究中子源的研究人员意识到这些新型相机的潜力，并且在2016年展示了第一个用于中子层析成像的迷你设施。施林格尔带领的团队在中子源研究堆开发并建造了一套配备 3D 打印探测器外壳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中子成像系统，以及用于先进中子断层成像和射线成像实验系统设施的缩小版专业控制软件。新探测器的图像质量和 Antares 设施通常使用的最先进系统相当。马图什科娃希望用低功率中子源测试中子成像。相比之下，20兆瓦中子源反应堆的功率是捷克技术大学反应堆的4万倍，所以产生的中子也是捷克技术大学反应堆的4万倍。由于新冠疫情的限制，他没有办法进入捷克技术大学的设施做实验，所以就面临着挑战。斯克伦卡联系了施林格尔，请他就怎么样复制中子源开发的低成本系统提供建议。施林格尔通过视频通话向马图什科娃提供了建议，并且向他提供了有关系统设计和从哪儿采购必要部件的信息。马图什科娃一步步地在自己家里建造了一套中子成像系统，并用可见光对它进行了测试。新冠疫情限制解除以后，马图什科娃在捷克技术大学反应堆安装了他的系统，并且成功生成了捷克技术大学的第一张数字中子二维图像，随后又在500瓦的功率下照射12小时进行中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成像。马图什科娃目前正在改进捷克技术大学的中子成像系统，这是他博士研究的一部分。这个系统主要用于教育目的，但也用于开展研究，比方说与布拉格国家美术馆合作检查文物。Mary Albin 表示，中子源设施和捷克技术大学的经验表明，微型设施可用于任何中子源，包括功率极低的研究堆。施林格尔说，他的团队随时准备免费提供设计图和软件，并且在国际上帮助安装和调试。 在奥地利塞博斯多夫的原子能机构电子科学设施也安装和调试了一个类似的中子 X 射线双系统，目前正在用于培训。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科技专题，题目是中子成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现在所有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向你播音。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导播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按照惯例会播出法语教学课程首十箱的秘密第五课，欢迎您收听。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L'affaire du coffret. Cinquième.
我开始经常去对面的酒吧，同时对我的工作进行思考。这个桌子和位置好像很适合写作。
Bonsoir, les journalistes étrangers.
Bonsoir, madame. Étranger ?
Bah, décidément. Moi, je suis française. Et vous ?
Ah, je suis chinois.
Ah, tiens. Alors, un café ? Une bière ?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好，我的关于乔治桑的文章。但首先，我卷进一个什么事件里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我到巴黎为了写一篇文章，关于乔治桑的首饰箱和一个戒指。一天早上我醒来后失去了记忆，在一个女人的房间里，某一个娜迦，我和她同住了一夜吗？她消失了，但给我留下了一些奇怪的录音和20,000欧元。我被一个不认识的男人打了一顿，阿当逊，我只听懂这一个词。第二，娜迦在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工作。
Je travaill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coffret de Georges Sand.
我也见到了博物馆的另外两个人。
Je suis Étienne Favre, le directeur de l'Hôtel des Arts.
Étienne Favre 是艺术中心的经理。OK, 乔治桑的首饰箱就在那里。娜迦准备了一个新闻发布会，提到移交首饰箱到博物馆，所以他和Étienne Favre一起工作。第三，我从报纸上知道乔治桑的首饰箱在艺术中心被盗，是同一个首饰箱吗？麻烦还没完，现在警察传唤我了。
Commissaire Magne, police judiciaire.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Et voilà le demi. Allez, santé.
Merci. Pardon, c'est quoi aujourd'hui?
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
Et demain?
Voyons, mon petit. Demain, c'est mardi.
Oui, là. Merci. 好，今天是星期一，11月18日。Aujourd'hui, nous sommes lundi. 看一看。
Lundi, mardi, mercredi, jeudi, vendredi, samedi.Dimanche.
这叫我想起些事情来。
Samedi de novembre, mon retour à Paris.
录音的题目，大多数都有日期。我到达巴黎11月2日，因此已经2个星期了。首饰箱被盗的时候，我应该在巴黎。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所以警察要见我。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在巴黎为您广播。